好啊，感谢主啊！今天神带领我们一起来查经，然后今天我们没有继续查考创世纪，然后我们今天想分享一个特别的一个主题，叫科学与信仰。其实科学与信仰这个主题实际上是我们在查考创世纪，特别是创世纪最开始的几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多少也有一些涉及啊，就是说其实关于神的创造，关于宇宙的起源，其实跟科学，就创世纪里面宇宙的起源，还有神的创造跟科学，它是多少是有些关系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再重新分享一下这个主题。然后我们主要的主题内容呢，就是我们看基督徒，我们是以圣经为基础，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去看待科学跟信仰之间的关系。其实关于科学与信仰，你可以在市面上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文章，也有很多很多的书籍谈论到这个问题啊。那今天呢，我们可能，我在这里也分享一下我的理解，然后我们也主要是从一个圣经的角度，我们从一个站在一个基督徒的立场上，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虽然这个我们分享的主题叫科学与信仰，但是这个信仰啊，我们不是指一般性的宗教信仰啊。我们今天分享里面主要特质是基督信仰和或者是我们的特质，我们的手里所用的圣经。简单说来，我们今天可能就是说来就是科学与圣经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说到科学跟圣经之间的关系。其中大多数人所争论的一点，或者说所疑惑的一点，就是科学跟圣经到底之间有什么关系？科学跟圣经之间到底有没有矛盾？然后，首先我在这里先抛出我的观点，就是科学与圣经它是没有矛盾，它是没有矛盾。那它如何看待？就是说，为什么说它没有矛盾呢？就是说，有一些非基督徒，有一些不信基督的人，他们也有观点，他们说科学跟圣经或者科学跟信仰没有矛盾，然后这些非基督徒的那个理由大概应该，非基督徒的理由大概是什么呢？就是科学是研究实在的东西，科学研究这个自然界的东西，而信仰呢只是解决人的心灵寄托的问题。所以呢，心灵寄托跟这个自然界的大自然它是完全不同的范畴，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因此没有矛盾。他说所谓的没有矛盾呢，实际上指的是没有关系。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科学和信仰并不是完全的没有关系，科学和信仰应该是有关系，或者科学跟圣经它实际上是有关系的。而另外有一部分基督徒呢，虽然相信科学跟信仰没有矛盾，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为什么科学跟信仰没有矛盾，还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呢，他有一个论调或者有一个观点，他说，圣经不是一本关于科学的书，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读圣经的人的一个基督徒，或者说对于一个特别是对于非科学工作者的基督徒来说，你不要对不懂的事情随便发表言论，你不要对你不懂的科学，随便发表一些观点，你应该保持谦卑，不要随便去谈论科学，不要随便去批判科学。这个观点呢，听起来虽然是有一些道理，但是呢，你不免有一点就是过于高举科学的一个嫌疑。我们知道，我们手里的这本圣经，它的确不是一本关于科学的书，但是我们的圣经里面也的确在不同的地方，它涉及到科学的问题。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就是说，第一，我们承认圣经主要是关于救恩的书，它不是一本关于科学的书。但是，凡是圣经提到过关于科学的问题，关于科学的方面都是正确的。我相信这应该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对待科学和对待圣经里面提到的科学的一个态度。然后我们今天的分享呢，我大概想分这几下几以下这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先分享一下，实际上所有的知识 所包括科学知识，包括圣经所启示的知识，都是来源于神的启示。其实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我们具体来就是说研究一下科学的概念，科学到底它是什么？然后其次，你们科学呢，它为什么会有一些局限性？然后我们就举几个关于科学跟信仰之间的一些特定的例子，其实有很多哈。其实我们今天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说太多，我们可能就稍微基于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对待科学的观点，我们去如何看待以下的几个特殊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如何看待圣经当中的神迹，我们如何去看待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我们如何去看待进化论，然后最后我还想分享一下我们对待今天我们的科学技术、科学发展。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科学？首先，我们先来看，就是说，第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知识，我们所有的包括科学知识和包括圣经的知识，都其实都是来源于神，就是神是全部知识的一个来源。如果我们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大概也都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去看，就是说，各个学科的英文名字英文名字，其实大多数的学科，它的英文名字都包含两个希腊字根，第一个字根的意思就是有系统的研究，另一个字根就是讲到其研究的主题，比如说biology 就是生命科学嘛，有生命的研究；geology 就是对地球的研究；hydrology。然后就是对水文学的研究等等，就有很多。然后其实最后面的一个字根 logy，它实际上就是来源于希腊啊、呃、希希腊希来源希腊文就是 logos，然后它的意思就是它的含义其实就是道或者是答案或者是话。然后但是在圣经当中呢，这个 logos 通常特指主耶稣基督，或者是特指神的话。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3节，这里面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把这个道用红色的那个颜色标出来了。这个道实际上就是 logos。实际上就是在希腊文里的 logos 其实就是道的意思，然后这个道呢，它就是神，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道跟各个科学它都是有一些联系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神的启示的一个方面，其实这也是圣经或者说圣经给我们所有人类的一个启示，就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启示，就是说。所有的学科、所有的知识，其实最终都必须归结到基督身上，并最终都归结到神的身上。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万物都借着他造的，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万物、所有的知识都是借着神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几段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第6节，这里面说到，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有位的、主事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然后哥罗西书2章3节这里面说到，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的，就是都在神的里面藏的。我们就是说，人类的一切智慧、一切知识都是藏在我们的神里面。然后希伯来书1章3节，他也说，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是说他是那个维持这个世界万物正常运转的神。所以，当我们用圣经的观点来谈到知识，来谈到科学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万物、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真知识。最终都必须依赖对基督和他道的知识，所以，既然除了神以外，所有的事情都是神造的，所有的知识都是来源于神，那么自然的， 我们所谓今天所分享的主题是科学跟圣经都是来源于神，或者说
哎，
我
我
们
有一个
今
小知识吗？
啊，你
可以
说。
问一个小问题吗？就是比如说神经毒气可以杀死人，这个知识也是来源于神，你是这个意思吗？
那个，对不起啊，陈胜啊，那个咱们还是像以前一样，你有什么问题先在那个chat 里面打出来，好吧？我们最后比较集中起来回答问题的话，这样不至于打断整个的助理的这个讲解，好不好？
好的，就是按照逐日学的这个方式来，是吧？
好，那。对，这样也挺
对，
好。
就
这
是。
样的话，我们可以先分享，然后我们最后再有一些那个时间来回答问题。
对，
好，就是说，就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知识，包括圣经，包括科学，都是来源于神，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来源于神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我们今天所能了解的，我们今天所能看见的，其实之所以我们知道，就都是来源于神的启示。神若不启示我们，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那么，什么是神的启示呢？其实啊，神的启示当然指的就是神对人所显明的知识。其实。启示你按照神的启示，你可以按照两种方式来分类啊。第一种就是你按照神的启示的内容，你可以分为神的启示是关于神的，关于神，包括关于神的性格，关于神的旨意，关于神的作为，并且关于神跟人的关系，神跟宇宙之间的关系等等。其实你按照内容分还可以分为就是关于人的，比如说。包括人的来源啊，人的性情、人的生存目的等等等等，人跟世界之间的关系等等，然后包括就是说关于这个宇宙的启示，特别是关于这个世界，包括这个世界的来源、这个宇宙的起源、宇宙的结局、宇宙的结构、宇宙的目的等等，以及宇宙跟人神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神的启示，可以按照内容分成这三个部分。而在这个内容这三个部分当中呢，就是说。科学所研究的范围，科学研究范围仅仅限于关于人和关于宇宙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说科学所研究的范围并不能够，还不能够就是研究到关于人跟宇宙所有的方面，只是属于人跟宇宙的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你按照我们基督徒常常更加熟悉的一种，就是按启示的分类方式，你按照启示的方式和启示的范围来分的话。神的启示可以分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那么，神的启示如果按照这两种方式来分的话，特殊启示其实在今天来说我们就很清楚了，主要就是指圣经了，就是圣经就是来源神的特殊启示。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普遍启示。那普遍启示呢？也可以分为这三个方面，就是说，普遍启示就是说通过。它的来源就是有这三方面，一个是从大自然当中，从人的心理，还有神的护理当中，所以，神的普通启示，首先它是显明在神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当中，比如说，就像我在这里面打，有一节我打放了一节经文，是在诗篇的19:1，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是说。大自然的每一部分、每个角落，诸天、穹苍，实际上就是大自然的每一个部分、每个角落都在彰显神的荣耀。而自然当中的每一切现象，比如说四季的循环、日记、星辰的转动，以及从天上降下来的雨露、五谷的生长，其实都可以在显明神的作为。因此，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说，自然科学的一切现象、自然科学的一切规律或者。都是属于神的，它不是神的普遍启示，但是它是就是说对于神的普遍启示的一个反应，因为这些现象和这些定律都是神所造的，所以呢，人在研究自然科学的时候，实际上研究神所创造的自然， 神所创造的这些定律，还同时神又给人这个能力，让人可以就是 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能力，可以观察这些现象并发现这些现象背后的一些规律。然后这个是神的普遍启示透过大自然。其次呢神的普遍启示也可以透过人的心理来传扬，来显示神的作为。就像在罗马书第一章19节里面说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实际上有很多种说法，比如说就是说人被称为万物之灵，就是说其实他人基本上跟其他动物所有的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与神呢有灵交灵的一个能力。而且人在实际上，即便人在犯罪堕落当中呢，人的直觉当中其实知道有神的存在，因为神在人的心里面放下了这个种子，或者放下了这种感觉，对神的一种感觉。所以说神的启示，神的普遍启示其实也是透过人的心理活动来显明给世人。换句话说，人之所以心里面有各种感觉，有一些不信主的人把它称为人的某种感觉，说不出来的感觉叫什么第六感之类的。然后各种的心理的活动，各种的心理的现象，其实都是神赐给人的，用来显明神的普遍启示。其实呢，就是说神的普遍启示还在神的护理当中。这个神的护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整个历史的演进，整个历史的事件的往前的就是发展，其实都是在显明神的政权，让人可以看到世界是朝着一个方向来进行的，即使世界是朝着神所造的世界的目的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相信在历史的演化当中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的美意。我不是说世界上所有人做的这个历史当中，不是说人所有人做的每件事情都是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而且呢他为了我们的好处，神可以把这所有的事情总结在一起来完成神的旨意。就像罗马书8章第28节这里面说的，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就说凡爱神的人都确实知道神是的，万事互相效力。如何互相效力呢？实际上就是神的手一直在历史当中一直在拖住这个历史，一直在护理这个历史的进程。所以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从圣经的观点出发的人看待就是说普遍启示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应该相信神是通过这几个方面将神的启示能够来显明，普遍启示来显明给世人。所以我们总体来说，这些启示是人类一切知识的一个根源，就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任何其他知识的来源的可能性。因此人所吸收的一切知识也就全部是源于神的启示。从这个启示的分类来看哈，我们科学研究的范围，我们科学所能接触的范围，也就仅仅在于大自然当中和人的心理这两个范围。就是说我们科学所能研究的范围仅仅局限于普通启示当中的一部分。而普通启示呢也是神的启示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仔细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你发现我们科学所能研究到的范围，所能反映的就是说神的创造，实际上只是神的启示当中的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它只能研究到普遍启示中的一小部分，而普遍启示呢又是神的启示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总体来说，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圣经它是在两条线上。所以这两条线我们往回推的话，最终呢都推到同一，就是来源于同一位神。那么从这个观点来看啊，那么我们看科学跟圣经它应该有矛盾吗？它不应该有矛盾。 它不应该灭亡的，因为你要是按照这个分类来分的话，最终它都是归到为同一位神，归到同一位神，所以它不应该有矛盾，不应该有矛盾。因为按照比如说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这里面说到，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就是神不能够背乎他自己，神不能自己跟自己相互矛盾。那个，所以呢，科学跟圣经不应该有任何的矛盾。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问题我们总能看见各种例子，我们总能看见各种文章，我们总能看见各种就是说，书籍或者人的论调说，指出圣经跟科学有很大的矛盾。那么为什么圣经跟科学又会有很大的矛盾呢？其实这个是就是说人对神的启示和神对这就是人对圣经和科学的就是这些概念上的理解实际上有一些偏差。但首先在接下来分享之前呢，我首先想强调一点，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语，我们相信神不能背乎他自己，而且我们也相信一切的知识，一切的人类的知识，一切的智慧都是来源于神的话，我们应该守住一个底线，就是圣经跟科学必然没有矛盾，因为神不能背乎他自己。那么至于科学跟圣经为什么在现实当中我们似乎能看到很多矛盾呢？那么我们首先来解决几个概念上的一个问题。概念问题就是说，首先我们了解的是就是科学它不是普遍启示，就不是就是说它不等同于普遍启示，它只是因为科学它实际上是这个学科是来源于人的创造，它实际上是对于普遍启示的一个反应。而具体科学的概念是什么，我在这里摘抄了就是说维基百科的一段话，维基百科的一个定义，它里面说到很长有点长，它说科学是一种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它积累和组织并可检验有关宇宙的解释和预测。科学强调预测结果和具体性和可证伪性，科学也不等同于寻求绝对无误的真理，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摸索式的不断接近真理，故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对宇宙的认识偏差的纠正史。实际上这是维基百科对科学的定义，也是我相信也是绝大多数人对科学的一个定义。虽然这个定义总体来说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说，这个定义也是有一定偏差的，有一定偏差的。等到接下来我会分享。好，那按照我们现有的就是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科学的定义，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些句子结构，我们就把这段话里面最主要那个主谓宾给它找出来。其实那个主谓宾就是科学是知识体系，剩下的都是修饰语。所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是知识体系。那么这么如果我们仅仅说科学是知识体系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抽象的概念。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我们在当我们谈论就是说科学跟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谈论科学跟圣经之间的关系和科学跟圣经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谈论科学是知识体系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不是谈论这个知识体系跟圣经之间的比较，而是我们堂堂谈论的是某个具体的科学结论或者某个具体的科学假说跟圣经的一个比较。其实就是说我们通常谈论的就是说不是科学跟圣经之间的关系，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圣经跟科学之间有矛盾，也不是指圣经跟科学之间有矛盾，而我们堂堂所说的圣经跟科学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某些科学结论和某些科学假说它跟圣经解读之间好像有些矛盾。那么就是说什么叫做科学结论呢？科学结论就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一些科学结论，它不一定是真理，但它至少是被实验验证过的。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地球它实际上是围绕着太阳在旋转，它属于一个可观测到的一个科学结论。或者说你那个碳，那个碳在空气中燃烧生成二氧化碳，这是一个被很多实验所验证过的一个科学结论。而另外有一些属于科学假说，就是没有办法被验证的，比如说进化论，比如说宇宙的起源，比如说宇宙大爆炸理论等等，这些都是不可能被验证的一个科学假说。因为我们所谓的你要得到一个科学结论，你必须要可重复性，你必须要可证伪，你必须要就是说做很多次实验都能够重复得到同一个结果，我们才可以比较可靠的说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科学结论。但是进化论它只是一个假说，只是一个假定，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做实验验证它，你没有办法去再把进化论它那个所宣称的从一个无机物到有机物到一个单细胞的生物等等等等一直进化的人，把这个过程重复一遍或者重复多遍，你做不到的话，它就不能进化论就不能是一个科学结论，它只能是一个假说。而且宇宙大爆炸也是，宇宙大爆炸它也是一个科学假说，你不可能就是说再做几次实验把宇宙重新爆几次，你爆几次结果哎，我发现都能够产生现在这个宇宙啊，那你可以说宇宙大爆炸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但是做不到。所以呢，这两个都属于科学假说，而这些科学假说和科学结论它跟圣经的解读可能是有矛盾。就是说而且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就是科学结论不等于科学，科学假说也不等于科学。所以基于我们之前讨论，就是我们科学研究的范围属于神的启示，我们圣经也启示的真理也是属于神的启示，他们不应该有矛盾，他们不应该有矛盾。但是呢，科学结论和科学假说不等同于科学。你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我们说白了，你的不是所有的圣经解读都是符合圣经的，所以其实常常这两者他们可能有矛盾。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就是说我们相信科学它跟圣经跟神或者说神学它实际上是不应该有矛盾，但是呢从科学衍生出来的科学结论和科学假说跟和圣经里面衍生出来的圣经解读，他们是有可能有矛盾的，是有可能的。所以既然就是说，既然我们说到他们有可能有矛盾，这两个方面有可能有矛盾的话，那么他们有矛盾，至少就肯就其中至少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是不对的，至少其中有一个是不对的。首先，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是什么呢？就基督徒立场，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无误的。就是说，那么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说主要的问题就出现在科学这一边，那么为什么科学这边它不可靠呢？为什么科学的结论或者科学的假说常常不可靠呢？就常常会出现问题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分享下面一个主题就是科学它实际上是有局限性的。科学呢，作为一个它本身作为一个学科的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刚刚所分享就是说科学研究的内容科学研究内容它仅限于神的启示中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本身呢它限定了科学本身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局限性，就是说它研究的范围就是不完备的，它研究的范围就仅仅是神的启示当中的就神的普遍启示当中的一小部分，而普遍启示呢它就是神的启示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限定就限制了科学本身的局限性，就是说科学没有这个能力去解释所有的事情，比如说科学本身它就是不完备的。比如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说甚至在就是说神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最显明的普通启示，就是说就在我们就举例，就算在人没有犯罪之前神在这个世界上最显明的普通启示虽然非常正确，虽然没有缺陷， 人的理解不会有缺陷，但是呢，它的功用，神的普遍启示的功用，神的普遍启示的目的，它是有限的。所以人，因此人就是亚当和夏娃，甚至在没有犯罪之前，神也在就自然启示之外，就普遍启示之外，另赐给亚当和夏娃一些特别的启示。他让亚当和夏娃知道，人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的一些目的和责任，比如说神将治理这个世界的权利交付给人，神也特别的向亚当和夏娃说明，就是说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属于神给亚当夏娃就是说自然启示之外的一个特殊的启示。所以你可以发现，即便在亚当夏娃没犯罪之前，就是说普遍启示的目的和功用也是有限的，所以呢而科学的研究范围呢又小于普遍启示，所以你就从逻辑上就可以知道科学的本身它就是不完备的。其次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其实现在的科学研究的本身，科学研究的本身也证明了科学的就是不完备的。就是说我在这里面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物理学当中有一个叫测不准原理。测不准原理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做实验的时候，你是没有，就是说当你去做实验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准确的测出一个物体的速度跟位置。为什么这个测不准原理非常重要呢？我们可以从稍微分享一下科学的一点点科学史。就是说在过去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就是说特别是在20世纪之前，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通过科学实验和通过科学的理论推导，我们可以理解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当我们掌握了这世界上所有的规律的时候，当我们可以理解世界上所有的就是说规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是说通过严格的理论推导去预测未来。就是说那个时候在20世纪之前，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个认为。所以呢，在20世纪之前那个时候特别对于物理学科来说，大家都认为物理学的大厦都已经完成，最多只需要一些小修小补了。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物理公式，可以精确的计算预测当中世界将来的事情，因为一切都是按照这个规律来，我们已经破解了世界的规律，那么世界的将来就我们直接用公式一计算就知道了。但是因为后来量子力学的发现，就直接就推翻了这个观点所以其实你们想到，我们要研究一个，我们就在这里面举个例子，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个物体的位置，或者我们去研究一个物体的，就是说预测一个物体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实验手段去测量它。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现在沿着一条高速公路，然后呢你每个小时60迈的速度然后再开现在呢你处于什么位置，然后如果我们得到了你现在确定的位置和知道了你的方向，知道了你的速度，我们就可以预测一个小时之后你应该在什么地方这就是物理当中，就是你去科学当中你去预测一个物体，或者预测一个物体的将来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必须用一个实验的手段先精确的知道一个物体的位置和速度。当然我们知道你在测量一个物体的位置和测量一个物体的速度的时候，你一定会有误差的，是不是？就是你不是100%准确的。但是呢，过去人们相信，我们可以随着时间技术的发展，随着我们人类的努力，可以把这个实验误差给控制到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么呢，我们终有一天可以渐渐的，就是测量到物体真正的位置，可以测量到物体真正的速度，就是没有误差。就是说我们如果达到了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精确的计算当中世界上万物将来的发展。但是呢，突然就是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是说物理学家发现了量子力学。量子力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叫测不准原理。就是发现你可以通过那个科学发现实验，包括和科学的推导，你可以发现，就是说你在物体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既精确的知道物理的这个物体的位置和它的速度，就是说它总是有一个误差的，就测量物质的位置和速度的误差始终大于一个常数。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类，我们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话， 你永远没有办法同时了解的物质的速度和位置，就是你不是今天不可能，而是明天不可能，而是就是将来永远不可能，就是你永永远远没有办法根据就基于人类的发展，永远办法没有随着科技的发展就精确测量到一个物质的位置和速度。所以呢，你既然出现这样一个误差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用科学解释一切了。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知道在物理学当中，通常我们知道一个物体的位置和速度是描述一个物质运动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你要描述一个物体的那个速度一个特征的运动特征的话，你最起码你要精确知道一个物质的位置和速度。那么这一个测不准原理呢，就表现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知道。就是你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就是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物理学家，比如爱因斯坦，他在临死的时候都对这点特别的痛苦。他实际上在人生的那个最后的几十年当中啊，一直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到死的时候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他一直非常痛苦。所以这一个所谓的测不准原理，它就限制了，就是说过去。物理学家上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通过科学实验可以了解自然界的一切，这样一个信念。就是说测量一个物体的位置和速度啊，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这个科学问题你解决不了，就是说你永远办法没有解决不了。所以科学它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局限性，就这个永恒的局限性呢，不可能因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带来改变。所以科学的这个局限性就注定了仅仅依靠科学你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神的普遍启示，更不用说你去理解神的全部启示了，也就更不可能。所以这是科学的一个局限性，这是科学本身的一个局限性。那么至于到另外一点，就是说对于这个不完备的科学，人的认识也是有局限性的，这个科学本身就是不完备的，然后呢，人对科学的研究的认识呢也是不完备的。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分享知识的来源是神，而知识的灌输的对象是人本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而且神赐给了人吸收知识并了解知识的一个能力就是说在人没犯罪之前人所能了解的知识最起码是准确的。虽然一个受造者他了解的知识是有限度的，但是呢在没犯罪之前，他对他所能了解的知识范围他应该是准确的。但是呢，自从最近这个世界以来，人的思想开始变得败坏，人对神的真理弃之不顾，然后就像圣经里面说到，就是说人自称为聪明反倒成了愚拙。所以即便在科学研究的范围内，我们作为一个罪人也没有办法去获得一个可靠的知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罪人不可能单单从普通启示当中一个得到一个可靠的知识，就是说我们用科学研究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能得到一个可靠的知识。因为第一，人在犯罪之后不但影响了我们人的本身，而且影响了这个自然界当中的现象。比如说地因为人的罪的原因受到神的咒诅，然后你地的土壤也受到了一些变化所以包括我这里面我那个这个 PPT 里面没有举很多例子，包括挪亚大洪水的审判也使到那个整个世界的地形地貌，使得整个世界的动物存异变更山河地基山河山川都受到一些变化而人也因着人的罪而面临死亡，人的身体和组织也受到极大的变化，就是说以至于原来很显明的自然的启示，神很显明的自然启示开始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所以这个必然会导致人对自然启示当中的一些误解。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说如果你是做一些比如说你是做一些化学研究或者生物研究的时候， 如果你做实验的一个样品啊，我们通常比如说你做一个化学反应研究的时候，你必须要求你那个化学反应的那个样品一定要足够纯的，一定要足够纯的，就是说你那个研究对象一定要很清楚的，你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可靠的知识。如果你的研究的那个反应物反应对象它是不纯的话，被污染的话，你得到的那些结论肯定是不可靠的。所以其实我们本来从、本来神对这个大自然的一些普遍识当中给人是一个显明的知识，但是因着人的败坏，因着人的罪，造成这个世界已经开始了、被咒诅，这个地被咒诅，这个世界被咒诅，然后所以导致神原来显明的自然其实开始变得一个模糊不清。所以这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对大自然的认识，人对大自然的研究必然、也会造成模糊不清的一个现象。此外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很清楚，就是因为人的一个罪 也同时也影响了人的辨识能力。由于人的人性的败坏，人不再与神的知识为知识，不再与神的心意为心意，直接把神给踢开，然后我们甚至去否认神。现在甚至绝大多数科学，目前绝大多数科学家实际上是否认神的，然后否认、神创造了这个宇宙，否认神创造了、就是说否认 神创造了人类，否认神创造了世界万物，而就是说独断的，而就是说以自己的罪行为出发去解释自然界中发生的现象。所以你用一个、被罪玷污的错误的思想，然后去研究一个被罪玷污的自然界，那你的结果很容易就是出现一个完全错误的结果。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用被玷污的理性去研究这个被罪玷污的世界的时候，你得到的科学结论，你得到的科学更不用说科学假说了，当然是不可靠的，当然肯定是有矛盾的。所以我在里面就是说、在这里面我先做一点点总结。那总结就是说科学跟圣经的之间关系什么样呢？首先我们相信科学本身所研究的范围和圣经所启示的真理都是来源于神，来源于同一位神，而神又不能背乎他自己。所以呢神跟、就是说科学跟、圣经它之间不应该有矛盾。但是呢第一，科学它是有局限性的，科学的局限性第一显示在于几个方面，科学本身的研究范围是有局限性的，同时呢、科学本身是不完备的，而由于人的罪造成、人的研究能力受到了局限，人的研究能力受到了玷污，同时呢我们研究对象也受到了罪的玷污。所以总体来说，这样各种误差放在一起，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科学本身就是有很大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永远就基于这个原理，基于这样一个原则的话，我们永远不可以说就是说因为科学、因为科学研究是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呢我们不相信圣经，因为科学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呢我们觉得圣经哪个地方说的、不够清楚不够对，然后实际上这个就是本末倒置了。因为圣经是神所亲自赐给我们的，它是准确无误的，而科学我们刚才根据我们的分析，它是受到各种的误差，各种的不完备，各种的罪的玷污，造成了一个你得的结论必定是一个完全不能说完全不可靠，必定在很大程度上是 不够可靠的一个结论。所以你当科学跟圣经出现矛盾的时候，科学的结论跟圣经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们必然相信，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是必然相信圣经是对的，而科学结论不是不可靠的。好，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几个例子哈。我们这当然我们没办法举出所有的例子，我们只是拿几个例子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引子，然后我们可以看看一个、说明科学跟圣经之间的关系，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去看待。首先我刚才没有放这一点，就是说刚才做总结的时候，就是说人的研究就是说人的研究实际上只是科学的一小部分， 而且是被玷污的，这种都是被玷污的。就是说人的研究是，我们如果用大于号小于号的，好像可以说人的研究是小于科学所能，人的研究是结果是小于科学所能研究的范围，而科学所研究的范围呢，只是普遍启示的一小部分，而普遍启示的一小部分又是呢神的启示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发现从上面到下面的话，一直推导的人的研究的结果的话，实际上它是非常不可靠的，非常不可靠。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想就是说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想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看待科学跟圣经当中的一些神迹。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神迹，很多神迹你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很多人在谈论圣经的时候都拿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圣经当中的神迹来贬低圣经，来去觉得圣经是不可靠的，觉得圣经是不可靠的。那我们接下来看来，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来看待科学跟圣经之间的神迹。而圣经中的神迹其实也可以分为大体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种叫做可操控性的神迹，这个一种叫做操控性的神迹，一种叫创造性的神迹。所谓操控性的神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还是在这个神迹的发生呢，还是在自然规律之中的，就是说还是属于这个普遍启示的规律当中的。然后那个创造性的启示呢，它是在这个自然规律之外，属于神的特殊的那个能力。比如说就是说但以理，就神保护但以理脱离狮子坑的口，就是说这里面说到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在我面前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情。就是说这样一个事情呢，神并没有创造什么，并没有改变什么自然的规律。就是说你一个人没有被狮子咬伤，你从理性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虽然这个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一般人来感觉好像就是说你跟狮子放在一起，把一个人跟狮子放在一起不被咬伤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它也是有可能的。你是用自然规律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这个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的几率非常非常低，但是你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通常呢把这种叫做操控型的神迹。而操控性的神迹呢，虽然它就是说就是说你很多人觉得就是说发生几率很小，但是我们通过就是说神所启示的普遍自然规律当中，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叫做创造性神迹。这个是非基督徒特别不愿意接受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比如说像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很多了，比如说像把水变成酒啊，然后让以色列人过红海啊，把海水分开啊，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改变重力啊，比如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啊，然后使死人复活啊，然后等等，然后有很多很多都属于一种创造性神迹。就是在这个时候是上帝可以不顾他所设立的就是说普遍的就是说自然定律，它可以实施创造的能力和实施一些特别的神迹。这样的工作需要神的创造的大能，因此这个是就是说你仅通过就是说自然的法则是无法办到的。但是实际上无论这种操控性神迹还是创造性神迹，这个是不属于在科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的，这个是不属于在科学的范畴之内的。就是说他们是属于神的特殊启示的范畴，或者属于神的护理这个范畴，它不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就是说你不能够拿一个不在科学研究的范畴的事情来跟科学做比较，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属于不同的分支，你没有办法直接比较。然后你不能够说把水变成酒，这个科学没办法解释，科学是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不在你科学研究的范围，这个属于神的大脑，这个属于神的创造性的大脑。然后你没有办法，你是没有办法用科学解释，这不能解释当然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看待科学跟圣经的神迹的一个关系。就是说圣经的神迹实际上都属于 属于就是说科学研究的范畴之外的事情。然后呢，其次呢，然后我们再看看几个其他例子啊。一个就是说，宇宙大爆炸与圣经啊，关于宇宙大爆炸这个学说是在科学界非常流行的一个学说。然后其实说到宇宙大爆炸里面，我在这里穿插一点，就是谈到那个日心说和地心说啊，就是说其实通常情况来说，我们每次谈到科学跟基督信仰之间的一些关系的时候，通常我们基督徒被攻击或者被质疑或者说甚至被嘲笑的一个事情，就是绕不开一个科学与宗教冲突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案子。大家可能也猜到了我要说什么，就是那个布鲁诺还有伽利略还有哥白尼他们的日心说跟那个当时罗马教廷的地心说之间的一个冲突。首先呢，就是说哥白尼这个人发展了日心说，这就是我大概还原一下历史的一些事件，就是说哥白尼他首先发展了日心说，然后呢，但是他担心受到罗马教廷的一个迫害呢，实际上就是哥白尼他到临死的时候才发表了他的一个观点，而他发表了这个观点之后，被当时的那个科学家伽利略发现了。伽利略他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经常观测各种星象嘛。然后呢，他就发现，就是说这个哥白尼的日心说应该是对的。而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布鲁诺，布鲁诺他也支持日心说，但实际上伽利略和布鲁诺当时都受到了教廷的一些迫害。然后呢，但是呢，其中的伽利略他只是受到了一般性的迫害，就是但是布鲁诺呢，他是被烧死了，布鲁诺被烧死了。所以后来实际上就是说在后来的时候，罗马教廷他也正式的向伽利略道歉，就是给伽利略平反了。但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是，那为什么罗马教廷没有给布鲁诺平反呢？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我在这里想插播一点，就是说想说一点题外话，就是说好像当时的罗马教廷这么的就是说凶神恶煞，因为一个日心说然后就把布鲁诺给烧死了。实际上那当时为什么没有烧死伽利略，而且后来给伽利略平反不给布鲁诺平反呢？实际上当时布鲁诺不是因为被日心说给烧死的。这个特别是中国的教科书，就是说它是有重大的误导性。其实你去仔细去看，就是说一些就是说国外的一些教科书，或者是你去直接去查历史文件的话，布鲁诺他不是因为支持日心说被烧死，而是因为布鲁诺他是一个异端，或者一个端。你如果你去研究，如果你去查，还有很多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历史文件，你去研究那个当时指控布鲁诺的一个指控书的话，当时指控布鲁诺当时有那个证据哈，那个指控有40多项，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跟神学跟哲学相关的。比如说布鲁诺他的公开的宣扬他三位一体论是不对的，他也否认玛利亚是童贞女的，他认为玛利亚不是童贞女生的，他认为万物都有灵魂的，包括猫啊狗啊石头啊植物都有灵魂的，他也怀疑耶稣的生平事迹，说耶稣那些神迹都是不对的，然后都是人瞎编的，然后就是说甚至他还包括一些就他这些具体行为，他就是妖言惑众啊，他就是直接亵渎基督啊，然后亵渎教皇啊，然后那个他在那个当时他是属于那个修道院里面一个修士嘛，然后他在修道院里面纵火呀，他在修道院里面施行法术啊等等等等，就是特别特别的事情。当然在指控里面当中，其中有一项说他也支持日心说，是跟罗马教皇的个观点是不符合的。但是呢，这一点它是不是主要部分？所以其实布鲁诺被烧死，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异端头头，它是一个大异端，所以它是被罗马教会烧死的。所以它并不是因为它支持日心说被罗马教廷烧死的。所以这个点实际上是很多人 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消息，特别是中国的教科书，它是有一点误导性，我觉得是有很大的误导性。然后其实啊，所谓的日心说跟地心说之间的矛盾啊，我们在这里回到今天的主题，它实际上也不是科学跟圣经之间的矛盾，它顶多算什么呢？顶多算科学结论跟教皇的圣经解读之间有矛盾。其实上你要仔细去查考圣经的话，其实圣经里面好像也是有暗示就是地球它是自转，所谓的那个地心说和日心说嘛。如果你今天所了解的所谓的地心说是什么意思，地心说好像就是指的太阳围绕地球转嘛，但实际上太阳所谓围绕地球转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地球在自转，所以看起来好像太阳围绕地球转。哎，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在约伯记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因着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这个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什么意思？泥上印印实际上就是你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如何制作那个陶器嘛，对不对？泥上印就是制作陶器，做陶器的时候那个陶器在上印印的时候，陶器上是在自转的，呜呜呜转得很快，然后你在旁边来雕刻那个陶器嘛。实际上这里面很多圣经学者就是说在说这点，其实也是在暗示地球实际上在自己在转嘛，地面改变如像泥上印，就像那个陶器在转一样，地上是自己在转。实际上好像这个好像也在暗示地球就是说自转实际上总之呢，就是说没有什么现代的太阳系的就是说观察与圣经的话语有直接的矛盾。当时的日心说和不地心说的一个矛盾的根源在于，就是说布鲁诺和伽利略的圣经的科学结论跟教皇的圣经解释有矛盾，而不是科学跟圣经之间的矛盾。而另外一点，在这里面我还可以就是说作为一个，因为我是学物理的，然后作为一个学物理的人，然后可以在这里面我可以发表一下自己一点的观点，就在于实际上就是说圣经里面就是说我们说到地心说和日心说的时候，它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实际上日心说今天看日心说它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宇宙万物也不是绕着太阳转的，那个这个宇宙万物呢也不是绕着银河系转，太阳也是银河系当中的太阳系是银河系当中一个很小一点，而银河系呢又是宇宙中的很小一点。那你说这个宇宙的中心在哪？你说不出来到底是围绕哪个转，哪个是中心呢？你说不清楚。但是你作为一个用物理的那个运动学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在研究一个物体的时候，你实际上可以把任何一点当做一个中心来研究所有物体相对于你这个中心的一个变化。所以你把就作为一个太阳系来说，我们就仅仅说太阳系来说，我们不说银河系，在太阳系来说，你可以是把太阳作为这个太阳系的中心，没问题。其实你是也是可以把地球作为太阳系的中心，作为地球作为太阳系的中心，只不过呢，你作为科学计算的时候呢，你会特别的麻烦，你计算很复杂。而你把太阳系呢，你把太阳作为太阳系的中心呢，你有个计算就很简单了，大家就是有各种轨道的围绕太阳转，就这种计算就特别简单。然后你要是把地球作为中心呢，那你计算起来就特别麻烦。所以呢，我就是自己的观点，就是所以说你要看整个宇宙当中呢，你从物理学角度你没有办法直接找到一个哪个星球哪个恒星它是一个中心的，你找不到。但实际上你做研究的时候呢，你把地球当为一个中心也不能说它是错的。好了，这是一点题外话。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到一点，就是说实际上所谓的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日心说和地心说呢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并不是科学跟圣经之间的矛盾。然后呢，另外一点，现在科学界很流行的关于宇宙的起源跟圣经记录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宇宙大爆炸。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人支持宇宙大爆炸，包括有相当多的基督徒支持宇宙大爆炸。也许我们就是说你可能自己也见过，就是我们当中可能你自己也见过，就是说支持宇宙大爆炸的基督徒。 就是说，那为什么基督徒会支持宇宙大爆炸呢？那首先我们在这里面首先强调一点，宇宙大爆炸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科学假说，刚才我们说了它是一个不可能被证实的一个结论，因为你不可能让宇宙再爆一次。但是呢，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的科学家或者基督徒他支持宇宙大爆炸呢？因为啊，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可以确定一个事实，确定一个可以观测到的事实，就是这个宇宙在膨胀，这个宇宙是在膨胀的。就是说所谓宇宙膨胀呢，就是说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人在观察这个宇宙的那个星的时候哈，观察这个宇宙的那个星的时候，就是说你会发现面向地球这一关的宇宙的那个光线啊，它是偏红，而远离不是，它是就是不偏蓝，然后远离地球这一面的那个光线呢，它是偏红，就是说这是波长，就是说为什么叫红移现象，它是波长有点不一样变化，就像那个就像所谓的多普拉效应是一样的，就像你在一个。你在一个行驶的那个火车或汽车当中，如果它对着你那个按喇叭的话，它行驶的过程对着你按喇叭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声音越来越尖，然后当你的远离你的时候，那声音是越来越就是说不那么尖了，所以它叫它是一个就所谓的波多普达效应嘛。如果你是在那个宇宙的按光线来看这个现象呢，因为光也是一种波的一种方式，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它有个所谓的红移现象。当然就如果你不是很了解这方面也无所谓，但是我想强说的一点就是说呢，这科学确实已经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宇宙在膨胀，这是宇宙在膨胀，这个宇宙到底是在加速膨胀还是匀速膨胀或者减速膨胀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现在宇宙在膨胀，这是科学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可以被证实的一个现象。所以基于这个现象我们怎么解释，那就被绝大多数人解释为宇宙大爆炸嘛。你只有宇宙刚开始的爆炸的时候，最终爆炸出来之后，它是在膨胀的嘛，一点膨胀。所以，当很多基督徒接受宇宙大爆炸这个假说的时候，这个说法的时候，实际上他接受什么呢？他接受宇宙在膨胀这一个事实所推导出来的一个假定。是的，我觉得我个人的理解什么，我个人在这个事情的观点是什么，就是说我接受宇宙它是在加速膨，它是在膨胀，宇宙在膨胀。但是呢，你不能够仅仅说宇宙在膨胀就一定能够推导出来，而且宇宙它是最开始的时候它是爆炸出来的。实际上，宇宙在膨胀这个事情，我在这里面实际上，写了几个经文哈，我们发现圣经当中多多少少也有类似的经文。这里面说到神怎么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他说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然后他就好几处经文了，不止这三处，其实还有别的，就他亲手铺张冲天。比如说以赛亚书45章12节，他说我造地又造人在地球上，我亲手铺张诸天。然后就是不知道你没有铺过幔子哈，你没有铺过桌布啊，或者铺过什么那个就是说野餐布啊，这样你往前一铺的时候，你相当于这个东西在往前膨胀嘛。就是说神在圣经里面其实已经启示了他是怎么来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而神在圣经里面也多次启示到他如何去摆放星宿，他如何去就是说创造这个世界万物。然后他里面，我这里面仅仅只列出了几节经文，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这个宇宙的在膨胀这个事情，跟神所说的铺张穹苍，它实际上是符合的，它实际上是就是说可以相调和。到目前为止，关于宇宙这个，所以到目前为止，关于宇宙这个运动或者这个宇宙这个时间的观察，跟圣经的启示，我觉得没有任何不一样的，没有任何就是像矛盾的地方。你现在你确实观察到了宇宙在膨胀，没问题。圣经也说了，神是铺张了这个穹苍，但是那个宇宙为什么在膨胀？ 神所，这个圣经里面说了，是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他让这个世界在膨胀。而你那个，现在的科学界呢，仅仅就因为宇宙的膨胀这个事实呢，就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基点爆炸出来的，你就是实际上就是猜的嘛，自己瞎猜的嘛。你用一个猜的观点，因为一个猜的观点当做一个就是说真理，去挑战圣经的一个记载，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你作为一个科学家，你这么说法也是不合理的。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一定要坚持这个猜想是正确的？你只有一点解释了，就人的罪性嘛。人的罪性不愿意接受圣经的启示真理，人的罪性呢，就故意的要跟神的启示走，跟神的启示相违背的一个道路。然后另外一点呢，我们再稍微分享一下进化论。进化论其实跟那个圣经，跟宇宙大爆炸也是类似的。进化论它也不是一个科学结论，它顶多也算一个假说，而且这个假说也是没有办法被实验证明的。而且这点我就不想多说了，实际上就是说，其实你的地质学研究，你的很多研究不但没有完全支持进化论，而且其实不但没有就是说否认就是说圣经的启示，其实有很多是跟圣经的启示是相符合的。比如说你在地质学的研究，在化石的研究，你会发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上就是曾经是有一个全世界的大洪水的，全世界的大洪流，这跟圣经的记录是完全相符的。而且另外一部分呢，我想说一点，另外一部分就有一些基督徒，他为了去就是符合就是迎合进化论的市场，他提出了一种叫神导进化论。其实神导进化论跟圣经也是不符合的，虽然他觉得这个神导进化论是也是神的创造在里面，但是不是的。神导进化论它还是进化，而且只不过说是神在指导了，在引导了这个进化，但实际上不是。你可以仔细去看圣经的话，圣经并没有任何的观点支持神导进化论。就是说圣经在第一章的时候，创世第一章的时候，十次以上的命令就是说他创造各种物的各从其类，就是说他并没有就是说给任何的空间让这些各种类别可以互相的进化。其次，神在那个创造之后结束之后，就圣经说的很清楚的，第七日的时候所有的创造都已经完毕了。关系了，所以你不可能有任何的时间支持你所谓的神导进化论。其实呢，最后那个神在那个创造完成之后，他说一切都甚好，一切都甚好，就是说没有在不需要再从低等动物一定一步一步进化到高等动物，不需要。神说的他创造一切都甚好，都已经创造完了，所以神导进化论跟圣经完全是不符合的。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应该相信进化论。我相信大多数基督徒是不相信进化论的，但是你也不应该去接受神导进化论，因为神导进化论跟圣经也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总之来说，进化论它不是一个可靠的科学结论，它仅仅是一个科学的假说，而这个假说只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假设，就是一个假设。而且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分享人的理性被玷污，人的研究能力是有限，然后你研究这一个被最玷污的世界，你再得到一个假说，你知道这有多么的不靠谱的一个假说，然后你拿这样一个假说然后去当做真理，然后去批判圣经，这明显是不合理的，从逻辑上来说是不合理的。而对于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应该如何去看待这样一个比如说宇宙大爆炸呀，或者是这个进化论呢？我想就是我在这里面可以分享一些经文，就在于保罗对提摩太一个劝勉，说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有人自称这是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同在。当这里面这个当时保罗读做经文的时候，主要指的是在救恩方面的一个人。我想在今天我们再把这些经文应用在科学上也是有也是可以的，就是说那实际上上帝他所创造的基本真理，他是如何创造这个宇宙， 他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他如何创造了生命，如何创造了海洋，如何创造了就是人类都已经交付，通过圣经交付给今天的基督徒。他已经把这个真理，这个创造的真理借着圣经交付给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上帝呢，神也盼着我们能够保守，可以或者是保守这个真理，我们可以防护这个真理，不受一切的所谓的自然主义啊，什么进化论啊，什么之类的等等的一个假科学的一个破坏啊。所以当时在保罗的日子，就是说当时的流行的人本主义，有各种的斯诺里主义啊等等等等，各种的就是说各种的就是说那种就是说反叛圣经的一个异端邪说。而在我们今天啊，今天在我们世界有可能就是说因为科学的发达，有可能很多异端邪说它是借着科学的外表，借着科学的外衣来影响我们，然后最终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最终有个魔鬼的诡计在里面，圣经里面说的魔鬼的说谎之门父，借着这些披着外衣的谎言，披着科学外衣的谎言，为了要破坏圣经交神界的圣经交付给基督徒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我觉得这保罗给提摩太的这样一个教导，也符合今天我们在科学上的一些认识，就说我们基督徒要对要去坚守圣经所托付给的真理，我们做这一代人有效的一个见证，我们要避免受到一些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学术的一个影响，包括所谓的科学结论。所以在这里面稍微做一下总结，就是在于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谓的分享，就是说科学本身是一个探索这个世界的一个学问，它没有什么问题，但科学的结论不一定是真理。有人说你们基督徒好像都很反科学，跟你说其实基督徒实际上是不反科学就是说这个科学本身作为一个研究神所创造这个世界的规律的一个学科，我们不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不接受某些的科学结论和某些的科学假设，我们不是反科学，我们是反对某些的不靠谱的科学结论。就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会不会反圣经呢？他不会反圣经，但一个基督徒他有可能会反对某些人的圣经解释。所以他一个基督徒反对某些人的圣经解释，你不能说这个基督徒他是反圣经的。对于我们今天对待科学也一样，我们反对某些科学解释或某些科学的假说，你不能说基督徒都是反科学的，不能说基督徒都是反智的这样是不合理的。好，那么我分享了这么多，然后接下来我们想最后再分享一点，就是那我们一个现在的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去看待科学，如何以什么态度来对待科学。然后在这里考大家一个问题，然后神给我们人的一个第一个大使命是什么？有人知道，有人愿意分享吗？你们知道神给人的第一个大使命？
管理全地。
对的，对，说到大使命的话，大部分基督徒大部分基督徒都是那个比较熟悉，就是说耶稣升天的时候给人的一个传福音的大使命，那实际上不是第一个大使命，那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大使命，但是不是第一个大使命。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刚创立这个造了亚当夏娃之后，他给人的一个使命就是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治理这个世界呢？就是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神最开始的时候托付给人类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虽然这是在人犯罪之前托付给人的使命，但是在现在，虽然这个世界被神所玷污了，而这个世界被罪所玷污了，但神给我们的使命其实没有，从来没有被废除， 从来没有被废除。然后就是说，这个是实际上是所有人的一个责任，这是一个最开始的一个神交神作为创造主交付给人的一个使命。而且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哎呀，这个使命被回收了，从来没有。这个使命，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相信它到目前还是有效的，在将来也应该是有效的，因为这是关乎于神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个旨意。啊，所以这就是那个啊，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科学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就是原始，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责任，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特别作为一个基督徒，有这样一个责任，就是管理权力的命令，管理权力的命令。那么管理权力的命令怎么去管理呢？首先，你肯定要研究这个系统啊，你肯定要明白这个系统啊，了解这个系统啊，了解这个世界啊，了解这个宇宙啊，所以我相信这句话可以解释为，就是说我们应该去研究和了解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神所造给我们造这个世界，我们去使到这个世界上各种系统和作用发挥最高的生产力，作为最好的利用，可以使得上帝得到最大的荣耀，然后使人得益处。然后呢，就是说白了，我们换另外一种话说，就是让我们去尽力的去研究科学，发展研究科学，研究科学技术，啊，为了为神所使用，然后为的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各种的全部的性质，去了解神所在自然界当中启示的各种的性质，然后再使他们成为一个美丽啊有效的一个系统。这就是人为什么要研究科学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个目的下，科学不会跟圣经有冲突，也不可能有冲突。但是呢，一点就是我们的罪败坏了人跟神的关系，败坏了人际之间的关系，也败坏了我们对上帝所创造的研究。换句话说，人的罪也败坏了科学研究。所以以各种自然科学其中的分支啊，以神所赐给我们，以就是本来应该以创造论为基础的观念，现在变成了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观念。就是说在现在的科学研究当中，创造主我们的神在科学研究中被推离的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把宇宙的来源归源于，就是说没有任何原因的大爆炸，把生命的起源归源于，就是说不知怎么产生的一些就是原始细胞，然后把人类的起源归源于，就是说类似于猿猴的东西，然后包括这是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也一样，就是不把荣耀归给上帝，而寻求就高举人啊，包括高举人权，高举各种就是说 LGBT 的人权，然后把各种的就是说各种的就是说神所赐给人的各种形象全破坏之后，还有高举人的人权，都是远离神为中心的一个研究。所以今天科学研究已经被罪所玷污，已经被罪所玷污，而这个罪所玷污的科学研究当中产生了很多很多不符合圣经的一些结论。所以这些结论说到底，它就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实际上就是说，特别是作为还处在就是科研领域的基督徒，我相信神给我们的使命有一点，就是你要在任何领域做主荣耀的见证，这主荣耀见证，就是说到今天这样一个地境，人并没有去就是很好的去履行神所赐给人的这一个第一个大使命，人并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治理这地，人并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将荣耀归给上帝，而是经常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满足自己的私欲去败坏这地。所以一个基督徒其实应该做的是，你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尽上自己的本分，特别是在科研界的基督徒应该尽上自己的本分来完成，来去努力去做神交给人的大使命，包括第一个使命和第二个使命，第二个使命传福音吧。所以原则上来说，原则上来说，我相信最好的科学家应当是基督徒， 而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就过去的几百年当中，确实是最好的科学家确实是基督徒，比如说牛顿，比如说麦克斯韦等等等等、其实不仅仅是科研界了，我相信在任何行业里面的最好的从业者都应当是基督徒，应当你会在这个世界当中不仅仅是就是说治理这个地，不仅仅是科学研究，而且在各行各业其实都算是，我认为都算是治理这地，然后都应该是基督徒。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那个瑞士手表为什么这么出名，做成这么好，其中最开始的时候，瑞士手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群基督徒在山谷里面努力的去做，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见证神的荣耀，所以他们做出了世界上最好的手表。但是到目前最近这些年，实际上一个基督徒在很多情况下在各行各业常常主动放弃了战场，结果失去了神的见证。虽然就是说罪人在这个世界上主导，好像主导了科研，不信主的人好像主导了各行各业，好像就是说神所托付给人类的一个使命好像已经被破坏，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就像圣经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然后穿上了新衣，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我们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也应该去努力在各行各业做主美好的见证，然后用圣经来做主美好的见证。然后我想这也是一个基督徒最终应该是如何去看待圣经跟科学的一个关系，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去看待科学的一个态度。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有些时间来讨论一些问题，解答大家的问题。
朱莉，你有两个图，然后有一个图我认为是有问题，另外一个图我认为你解释的很好，就是你有两个 diagram。对，第一个再往前，对，第一个 diagram 这里可能科学不是你想说的，你想说的是自然科学，因为科学里面你后面说了包含大量的这种假说性的东西，它不应针对于大自然
对
出现的这个形式和人的心理。
这个实际上我好像是有点问题，其实我这里面说的不是它是科学哈，说它不是科学，就大自然中人的心理这里面不叫科学。
自然科学，
或者说它也不叫自然科学，实际上它是属于自然科学可以研究到的范围，最多可以研究到这些范围。
对，因为有数学家他研究各种各样奇怪的这个空间模型，以及包括这种悬论啊，然后假说，他都不对应这里面的几方面。
那个，我相信他也是在所谓的自然当中吧，这算是神的宇宙的空间当中。就是说虽然
因为他如果说是十一维宇宙的话，这个明显就是属于一种模型阶段，他这个研究就是说在自然当中不一定找得到对应，但是他就喜欢研究，他觉得这样数学上是自洽的，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这里实际上你想说的是自然科学，但是就是说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你后面说的这个矛盾的来源讲清楚，因为科学里面有大量的假说，这个假说跟神经解读你画的这个箭头是出现矛盾的。
嗯，
然后你后面那一章我觉得就是说是完全能够看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因为科学对神学产生质疑的，因为但是我的问题是说它两边其实都有问题，第一方面就是说科学当中有大量的这种假说，然后有些人在假说当中的推理当成是现实世界，以及右侧方面就是说不正确的神学解说也会对科学之间产生一个矛盾，这两者有可能就是相互之间就有好事者拿来碰瓷。
是的，是，但是这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就是说我这边想说的是，通常情况下就是说那个，这两点出现矛盾的时候，圣经的解读都是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神创论，比如说神创论跟进化论这一点。
对，但是如果说什么神导创造论这种东西，那就相当于是说错误的神学解读。所以我觉得一个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两方面都追根溯源，把那个根基立在圣经上，这样的话很多这种看似是矛盾的东西实际上本身都是一种碰瓷现象，就是到根本上来说没有发现特别有矛盾的地方。你毕竟圣经里面没有定量的分析这件事情和那件事情，然后科学是非常注重定量的分析的， 那这两个本质就不会有一个矛盾。包括你分享的很多圣经章节讲的都很好，就是说对于这个是不是大爆炸模型有契合的地方，这些在它没有定量的描述就不应该产生矛盾。
对的，对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讲那个测不准原理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对大家产生了一定的误导，因为测不准原理是对很小的自由粒子不受约束的。
对，
如果是大的物体，你后面就换成了大的物体测不准，然后就是说别人如果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宣传的话，很可能就是说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科学根基，应该说是自由粒子存在测不准现象。
啊，对对的，这个谢谢你的那个补充。是的，我刚才可能就是说没有说太清楚，就是说测不准原理它是用在非常小的粒子电子原子之上，不是大的物体。大的物体原子上来说它是那个那些测不准的那个现象是可以忽略的，或者说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的。测不准原理主要就是特别小的粒子。
这就比如说你比如说钻石里面这个晶格里面的一个粒子，它是约束在晶格里面的，它不会受这个测不准因子，就它不会看到这种测不准的东西，因为它是非自由的。就是你很多人就可能会把这个当做就是所有的物体都是测不准的，这个就会有一些麻烦。
对，这个不是。所以那个是这样的，因为测不准原理它虽然只就是说那个应用于特别小的粒子，比如说电子特别小的粒子，但是呢它也就是说挑战了人们认为科研或者是实验可以预测解决这个世界所有问题的一个假想，就是它的就已经打破了这样一个假想，就是人科学是没有办法完全就是说精确的了解到世界上每一方面。
谢谢。我还有个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在里面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你说就是最玷污的这个事件，那我想问就是说最有没有可能玷污就是说神的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就是神的这个规律。就如果说它玷污了这个规律，连规律都被玷污的话，那研究科学追根溯源的话，它可能最终极的目的就没有那么明确了，就没有那么有意义了。就是我的问题是最玷污的世界，那它有没有玷污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的规律
啊？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想过。
我觉得是不会的。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神创造的规律，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就是它是属于它的道，或者是就是他神的话语的一部分，那肯定是不会改变的，只是说存在于人对这个的理解会被玷污吧。
对，我比较倾向于接受真正的这样一个说法。
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到那个启示录的时候，说到后来那些动物都不互相吃了，这个就是回复这个，我们一般认为这个是回复到这些动物最初被创造时的那个关系和人和动物的这个关系。在这个事情上面，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这个界限，还有他们的这个生活规律，是不是就是被打破或者玷污了呀？
这个我认为它应该不属于神的创造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
哦，太表面了还是？
对。
这个问题哈，我们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啊，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他这里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呢，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所以这里是讲到因为人的堕落，因为刚才朱莉讲的 圣经第一章里面，上帝是让人代表神在地上做一个管理嘛，是做头的，做王的，在地上代表神做王。那是，但是因为这做头的堕落之后呢，万物都陷在这个上帝的咒诅，现在败坏里面嘛，现在罪里面，所以是有影响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跟当初上帝六天之内创的那个世界是很不一样的。点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因为当初创造的时候，在人堕落之前没有死亡嘛，也就是意味着现在我们所看到动物之间那种相食啊，是肉动物吃另外一个动物，那种现象在以前是没有的，因为有的话就会有死亡，所以那个进化论呢、啊，就是哪怕是神导进化论，一大矛盾就在这个地方，你要进化就意味着有死亡，然后出来新的嘛，所以在上帝创造起初创造的时候，跟现在之间整个的自然界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么这个里面很大的不同里面，像朱莉刚才说的，人跟神之间关系，人和人之间关系，人和被造物，被造的世界，还有其他的动植物啊，这些关系现在跟原来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你说它动摇了根本的规律吗？你说比如说上帝所创造的一些设立一些基本的物理律吧，好像也没有。道德律也在发生作用，因为神在圣经里面也说你种什么收什么。但是你说这些关系里面，就比如说动物跟动物之间的那个他们之间的一个规律，你说变化了没有啊？是变化了呀。他你比如说去研究这个动物学的，那你现在要研究它的食物链，那么原来就不存在这个食物链，或者食物链是很不一样的。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变化，包括人和人之间，你说现在有很多的科学啊，包括社会科学，你比如说犯罪学啊，还有法学，这些有很多东西，这里面的很多的东西是堕落之前是没有的。那个比如说我们律师有很多的工作，如果人不是那么犯罪了，我们也省很多的心，或者说我们干脆就失业了。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变化，是有一些变化在里面。但是这个变化啊，这里面呢，我想多一点回答那个陈胜的问题。那你说因为有了这其中的一些变化，那么科学研究就完全的失去了它的意义了吗？也不是，因为刚才我们有讲到，这个科学本身不是神的这个普遍启示，它是人对神的普遍启示的一个回应，是对他的一个研究。所以是说上帝创造了很多的根本的基本的规律还是在那里，然后呢让我们还是可以思想，还是可以研究得出结论，然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科学本来就是说上帝本来允许人、啊、给人这么多的聪明智慧，然后呢又给了这么多的普遍的启示，照这个规律，这个宇宙有规律嘛，我们周围东西有规律，所以是让人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去循着这个规律来推理，说这么有规律，那背后应该有一位非常有智慧有规律一个 有理性的一位神。本来科学是要人循着这种记号啊，这种轨迹可以去思想神，接近神的。那但是呢人堕落之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当然有一些确实是出现了一些扭曲的情况，再加上人自己也因为不认识神，方向很多走错，但这不意味着上帝就把这个门给彻底关死了，不意味着是说他就让这个普遍启示对于我们来说完全就扭曲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不能循着这个路再去 得出一个结论是有神，然后呢去荣耀神，然后去追求神。这个里面呀、啊，我是觉得上帝仍然有这个恩典，让我们仍然可以沿着这个路发现一部分的真理，然后至终的话，他的目的还是说可以去寻求神了，可以寻求神，然后呢，在这个地上尽量的，像这个朱莉说的，尽量的还能对这个地球负起一定责任吧，虽然说整个的自然环境越破坏越厉害，但至少因为有一部分人还愿意忠心的话，还是可以起一些正面的作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所有和关系有关的规律可能都被打破了，但是不涉及到关系，比如说这种自然生长啊，然后日月星辰变化，这些与关系无关的规律其实都没有破坏，
都有玷污了。
对，就是因为
都被玷污了，扭曲了。这是
关系那一层面，因为人和神的关系先破裂，所以所有关于人和动物也好，动物之间的关系也好，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好，这些
人
都被打破了。
对，打破了，扭曲了，污染了。
嗯 ，makes sense。
是这样，所以
我觉得规律可以分成，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规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就是在人堕落前和人堕落后，以及神更新了这个世界这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是有不同的规律的，像第一部分是神创造完全美好的时候他怎么样运行这个宇宙，但是在第二阶段就是现阶段，它是在堕落之后的一个规律，就但是这个规律在这个阶段应该是比较 stable， 除了一些神迹，因为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神是信实的，比如说就是老虎它吃肉，它不会说今天想吃肉，明天突然想吃草去了。所以在第二阶段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研究，不过就是有点更改。第三阶段的话，可能会跟第一阶段相似，但是会比第一阶段更加荣耀，更加完全。
是。
因为第二阶段的话是神的护理的一种方法，它不可能是 random 的来护理，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
嗯，也是。对对对，这也是神的恩典的一部分，要不然人就乱了，也无所适从了，对吧？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刚刚讲到的说，就是神在创造之初是让人，本意是让人做这世界的王嘛，管理全地，那然后但其实是不是人堕落之后这个做王的权柄就丢失了，因为后面是说了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嘛，但最后主耶稣来之后把撒旦赶，就是他的把这个世界的王赶出去了，所以又恢复了耶稣基督，包括说因着得救而成为神国度的儿女，又恢复了这样的权柄，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人听了撒旦的话，服在他的手下了，被他控制了。的确，我们所以就变成了就说没有认识神的人就变成了他的奴仆，成为罪的奴仆嘛，是这样的。就把荣耀的身份给丢了嘛。
所以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神本意命令我就是给我们这样的祝福和权柄管理权利，但其实堕落之后有一段时间是丧失了这样权柄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是的。
嗯，
是的。所以我们你看整个世界管的也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这样其实就可以更好解释通为什么，就之前我记得我们讨论过一次主耶稣来的为什么就是必须要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因为他靠着人的样式才能替人，以人的这个身份来夺，为人类夺回这个权柄吧，这才是
是 他成了肉身，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要在肉身里面定这个罪案，就是说人是在肉身里面犯罪的， 耶稣基督也在肉身里面替我们赎罪。
好的，我没问题了。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神他就前面接着前面的讨论，就是神托住万有，这个应该讲的就是说神会保持很多的规律，它的恒定性是吧？
是
是。
那其实我说知识都是神启示下来的，这个就是说我有比较难的理解，因为有些知识它是善，有些知识它是属于是恶的，比如说各种，比如说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这些东西，它也是属于知识。那它不能说是神启示下来，应该说是神有这个规律，然后神不反对人去寻求这个规律，并且使用这个规律。这样说是不是更妥当一点？不然的话，就是说感觉神也启示了一些坏的知识，让人互相残害。
这样说，我觉得这样说是准确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把人获得的知识和上帝本身的那个刚才说的普遍启示，咱们要分开一点。因为人获得知识，人的知识啊，实际上是对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他的这个普遍启示的一个反应，它是一个 reaction， 是看见了观察了然后用理性思考了，但是这个理性是被污染的，理性是在人的罪性里面，所以就产生，就像你说的，产生出各种的这个不好的东西来。本来这些这个普遍启示应该，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应该都是产生好的结果。咱们说了，哪怕是知识里面，哪怕是你刚才说的有一些对于一些有害的东西的知识，本来也可以变成一个好事情。你比如说，哪怕是你知道什么东西有毒，你也可以把它变成农药嘛，我就这样讲。但是人坏了之后，他就拿这个东西来害别人，这个就是人的堕落的地方显出来。所以就是说，人要为自己如何对上帝的这个普遍启示这个反应来负责任的。
我有一个问题，朱莉可不可以把那个调到那个 slide 调到前面那一张 slide？ 对，就这个这里就是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人的心理这个不能算是科学的这个范畴吧，因为我觉得心理学应该不是算是真正的科学，心理学是完全是以神以圣经敌对的，所以心理学是伪科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大自然和神的心理的话换成社会科学是不是更合适一点的这里？因为人的心理 不能算是科学范畴吧。
这个是不能说那个研究人的心理就完全是伪科学。虽然是这样，虽然现在的我也认同现在的心理学有相当一部分的心理学结论它是不对的，它是反圣经的，但是你不能说你不能完全说就是说比如说研究人的情绪啊，人的心理活动啊，它一定就是反圣经的，这个倒未必。虽然我承认就是现在好像绝大多数关于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啊，心理学的一些结论它是不符合圣经的，但你也不能说研究人的心理都是反圣经的。然后那个对我也承认他那个你说的那个他是把放在社会科学里面也比较合理。好，我们今天时间也不早了，那么荣荣，你帮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结束好了。
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伟大的神，主啊，你亲手铺张穹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你按照你自己的样式创造了我们， 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力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也可以通过让我们也可以认识你所创造的宇宙天地万物的规律，并且使用这些规律来使我们自己得益处，也将荣耀归给你，主啊，这些都是你所赐的恩赐，主啊，但是人堕落之后，主啊，来不承认你是这一切的源头，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对这些的认识和研究都出了很多的偏差，并且我们的罪性里面也生发出对许多的这些科学科技的滥用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是甚至是好的出发点，最后也造成了许多恶果我们常常用科学解决了一个问题，去造成更多的问题，是吧？这一切都让我们来反思，主啊，让我们来思想，让我们来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自己的堕落，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更存敬畏的心，主啊，知道唯有你自己的真理你从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个真理才是真正亘古不变是完全准确无物可靠的，因为神你自己是从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不变的，你也远超出一切被造之物，主啊，因为你是永恒的主，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借着朱莉弟兄的口让我们来对科学和信仰这点关系有一个梳理，是吧？谢谢主给我们这样机会，让我们心里面真是把这个你的位置放对，把你放高举你的名把你的话语放在第一位，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是能够顺服你的话，主啊，我们也求主你来使用我们各个弟兄姊妹，因为你也在我们当中兴起许多都受过很高教育的也有在科学上有专门的研究的主啊，就求主你使用我们的头脑，使用我们的知识，使用我们所在工作的这个机会可以来向人来传扬福音，向人来解释为什么我们愿意来相信你，愿意来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实实在在是有根有基的是扎根在真理之上的主啊，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也赐弟兄姊妹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让我们可以休息，可以在你里面重新得力也赐我们每一位晚上有安舒的睡眠，感谢主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门。好感谢主，然后大家晚安。
晚
安，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